两年的国外经历为亨特带来了他一直以来希望收获的成果，他得到了社会地位优越、对哲学感兴趣之人的承认。他从未改变自己对繁文缛节的蔑视，也没有失去对酒和粗话的热爱，但是他充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爱好和热情洋溢的性格赢得了皇家学会成员们的青睐。1767年，亨特作为技艺精湛的博物学和解剖学领域人才，被选举为学会成员。在享有盛誉的学会内部，亨特还荣升为一个秘密小团体的成员。他们时常在伦敦的咖啡馆中与詹姆斯·瓦特、詹姆斯·库克和内维尔、马斯基林等杰出人物一起展开激烈的辩论。约翰·亨特于1768年在外科医生大厅通过口试，取得了外科医师工会的执照，终于有权称自己是一名外科医生了。亨特终于真正的拥有外科医生这一头衔时，他的学生威廉·西鹏和约翰·摩根已经在费城开办了医学院，并成为外科学和医学教授。在取得执照的5个月内，约翰·亨特的身份也随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被任命为圣乔治医院的全职外科医生。亨特刚满40岁，事业上的成就和名望继续攀升，成青云直上之势。约翰·亨特继续组建着自己的动物园和外科标本库。作为圣乔治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对绝望病患的治疗欲望和忍耐力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外科实践。医院的地理位置紧邻白金汉宫和圣詹姆斯宫，这也是威廉·亨特后来被封为夏洛特王后的御医并担任其产科医生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此高贵的头衔似乎不会出现在约翰·亨特的身上。约翰·亨特对解剖学的热情和高超的教学技巧，从科文特花园的小解剖学校完美地转至鼎鼎有名的圣乔治医院。粗野无礼的苏格兰人已经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为英国首都外科医生中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家。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将有多达500名学生被其怀疑主义精神和研究方法深深吸引，接受指导，学习医学。多年来，他致力于动物实验，坚持不懈地收集外科标本。这些实践活动渐渐使他相信，古代对疾病的认识和体液失衡的观念存在着考虑不到位之处。古代人在并不了解病程的情况下，就对病情进行干预，这犯了严重的错误。亨特的前辈们在黑暗中蹒跚而行，而他构想出简单的实验来理解、治愈炎症和病程。他以炉火取暖，以烛光为伴，凭借着最原始的检查器械，对各式各样的动物和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调查。在亨特的实验中没有禁区，甚至可以用他自己的身体实验。在乔治王时代的伦敦，随意的性行为使性传播疾病，包括梅毒和淋病，遍及这一帝国首要港口城市的大街小巷。当时距离人们就细菌理论达成共识还有1个世纪的时间，性病是微型杀手在男女之间传播的最好例证。但是人们依然没有发现罪魁祸首，亨特决定从疾病传播的某个方面开始探究。他想知道仅梅毒病人的硬下肝分泌物就可以携带疾病并传播给其他人吗？另外，亨特还尝试确定淋病和梅毒到底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还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为了进行此项研究，亨特设计出一个方案，给一个没有性病史的无症状健康人士接种取样于淋病患者的乳白色分泌物。但是哪里才能找到这样一个志愿者，知情而且自愿将性病患者的溃疡分泌物接种在自己的阴茎上？导师的外科医生怎么样？亨特进行了惊人的自我接种实验，并以第三人称严格地记录了实验结果。他从未说明病人的身份，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亨特本人就是实验对象。1767年5月，亨特记录道：周五， 以针头蘸取来自淋病的性病物质，如白色分泌物，并刺入阴茎两次，一针刺入龟头，另一针刺入包皮。周日，被针刺部位出现瘙痒，一直持续至周二。几位同事和学生在当时的记载显示，亨特承认他给自己接种了硬下肝。这一不争的事实令人严肃地意识到，任何情况也无法使约翰·亨特停下钻研人体奥秘的脚步。日子一天天过去，阴茎上的一处瘙痒发展为感染的结痂，很快就产生了分泌物，尿道口有些翻起，排尿出现异样感，所以尿液中应该也存在该分泌物质。这时他还无法确定自己正在出现的是淋病症状还是梅毒的早期阶段症状，但是不到十天他就意识到梅毒正在自己体内萌发，他的阴茎末端长出了溃疡性硬下下肝，同时腹股沟出现腺体肿大。是亨特疯了，还是那永不满足的求知欲让他毫无保留自我保护意识，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令自己终身患病？亲爱的读者，请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淋病是自限性疾病，通常不出现复发，梅毒则不然，它是一种微生物导致的终身感染，数年间会一次又一次的发作，表现为三种主要的临床表现，其中包括大脑和脊髓的感染，在最后一个阶段三期导致精神失常。亨特先生自己刺破其性器官时故意涂抹的就是这种微生物。